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又一起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好，这是我们的光荣，好，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特别蒙福的，我们要向主感恩。那么在我们今天开始我们啊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把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二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要听某个人去讲什么，我们是要听主跟我们说的话。所以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主祷告，求主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朵，求主今天向我们说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如此的施恩，如此的眷顾，如此的带领我们。我们把我们真的是啊，今天我们的主日敬拜恭敬的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亲自的眷顾，亲自的带领，亲自的保守我们，使我们今天每一个你的百姓都听见你向我们说的话。也特别的求主你让我们的灵眼打开，让我们用信心来听今天的道，因为我们不是要来听人说什么，乃是要听主你向我们说话。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加恩，你赐福，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被你的恩典，被你的真理所激励的时候，我们为你而活。也特别求主你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就进入到我们新的一个系列哈，就是我们要啊，大家知道我们今年的意向呢就是顺服基督，征战得地。好，那我们今天就要进入这个征战得地系列的分享。好，这个 PPT 有一点问题啊，我们第一页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了，那大家先不用管。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进入我们顺服基督征战得地的这个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么我们在这个分享当中呢，我们盼望弟兄姊妹的真的是可以去更多的去明白主的真理。那讲到我们这个意向的话，大家知道这个是我们2022年好，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意向就是顺服基督征战得地。那我们其实就是今年的第一讲，好，我们的一月份的第一讲呢，我们就讲这个新年的意向。那我们讲这个新年意向的时候呢，我盼望大家其实如果回头你们也可以上我们网站去找到这一讲再去听一下。那么我们真的是需要去知道说，我们要抓住上帝给我们的意向，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能实实在在抓住的东西。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真的像雅各，你知道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吗？
抓住，
抓住，抓住。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抓的不是真正的重点，所以我们抓了一辈子，然后到死的时候很多人非常遗憾，非常痛苦，因为他想抓的东西抓不住，真正该抓的他又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很多人都死在迷茫当中。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真正能抓住的就是上帝他赐给我们的意向，他给我们的应许，他给我们的带领。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世界上面，就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学门训知道我们讲罪的那节经文，说什么是罪呢？就是以赛亚书53章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怎么样子啊，个人偏行己路。这个世界上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找不到方向。那么我们说什么是方向？上帝的意向应该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阿们吧。所以当你抓住这些的时候，你的人心就开始有方向，而不至于说我最后忙了一辈子。也许有些人会说，哇，你这辈子好厉害，你赚了好多钱，你很大的名气，但是你心里面知道你空落落的。但是如果你这一生是跟着上帝的意向走，让上帝的意向做你的方向，你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可以很坦然，而且你充满盼望，充满喜乐，就像亚伯拉罕，就像雅各，就像以撒，就像摩西，就像主耶稣基督他的众多的门徒，就像保罗，就像众多神的百姓那样子。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分享说意向怎得着。好，意向怎得着，就是我们需要去明白我们今天的重点在意向，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是意向。好，为什么上帝要赐给我们意向， 我们该如何去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意象，那这些呢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思考，那求主去带领我们。那关于这些的真理呢，我们今天好是借着两节的经文我们来去学习。好，我们大家一起呢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好，在我们的 PPT 上有，就是我们的使徒行传好16:9-10这两节的经文。好，我们大家一起来齐读一下使徒行传16:9-10，我们一起来齐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好，我们看到啊，这个是一节很著名的经文。好，这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就是保罗他们看见了一个马其顿的异象，马其顿的呼声，然后他们就开始转头往马其顿去，他们就开始把他们的福音工作往哪里发展呢？往欧洲发展，往欧洲发展。所以这个异象其实对整个人类历史影响非常大，对吧？直到今天我们还能感受到为什么欧洲今天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欧洲普遍比亚洲发达，为什么所谓我们今天讲的西方普遍比东方发达，原因在哪里呢？很多人说是啊，因为这个希腊因为他们的人又高又大哈，你看个子普遍1.8米以上啊，怎么样子。不，其实跟那些关系不大，跟那些关系真的不大，跟他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跟保罗见到这个异象关系很大。因为福音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往欧洲传，就是欧洲的第一站就是保罗他们就进入腓立比，然后开始把福音传进去，欧洲就开始出现了逐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影响到今天，我们今天还能感受得到。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那么我们让大家去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去明白一些宝贵的真理，我们去思考。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分三大点来分享。第一大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认识异象，就是我们要认识一下什么是异象，异象是怎么回事。其实特别是保罗，对吧？保罗他们领受了这个异象以后，那么我们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包括你知道保罗去到腓立比发生什么事情吗？保罗去到腓立比他坐监，对吧？他被抓，他被打，但是福音就是这样传开了。所以我们要去思想说这些到底给我们都有哪些重要的这个影响啊，我们该去思考。那讲到说认识异象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去明白，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去看异象，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讲的，我盼望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真正伟大的历史事件都是被上帝的异象所启动的。凡是跟上帝的意象没有关系的所谓的那些历史事件大事件，你会发现它最终不过像埃及的 金字塔一样。埃及的金字塔是干什么用的？其实它本质是什么东西？是坟墓。然后你今天如果能去旅游，你去埃及去看金字塔的话，金字塔是不是还是金碧辉煌？不是了，已经被时间给腐蚀了，对吧？它那些砖头还在那里，但是它已经不是金光闪闪。它当初建成的时候是非常辉煌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初就是那个金字塔刚建成又在尼罗河边，然后它金光闪闪的太阳一照反光出来，那个震撼力是非常大的。然后他们又很讲究把它建在尼罗河边的时候，尼罗河的那个湖面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再把金字塔的金光反射出来的时候，所以埃及人真的是以埃及为荣，觉得说我们太伟大。你就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到旷野跟摩西抱怨的那么厉害，说我们原来在埃及是什么地方啊，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原来在那里好的无比，你把我们带到这样子荒无人烟的地方去，我们想回埃及。他们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想跟弟兄姊妹去讲的就是说，如果没有上帝的意象，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所谓最伟大的事情也会被时间给冲走，它会成为时间长河里的尘沙，最后什么都不剩下，只剩下一个像顶多顶多像埃及的金字塔这样的一个石头立在那里。但是如果是被上帝的意象所带领的话，它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思想，我们说我们去认识异象，我们说我们要认识一下，首先我们认识说什么是异象，什么是异象。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就是使徒保罗他们就 有一个意象，对吧？就是他们看见了，就是上帝借着一个哎马其顿人跟他们呼声说，请你们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他们一听到这个，马上就起身行动，就往马其顿去传福音。所以你要去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圣经当中讲意象的地方很多。我们读的这是新约的圣经，圣经当中我们中文和合本第一次出现意象是什么呢？是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把武王打败了，把罗德救回来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五章，上帝在异象当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你不要惧怕，我做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再一次坚固跟神的关系。然后我们大家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摩西是怎么被差遣的？摩西看到一个异象，什么异象啊？在旷野里面，在西乃山下面，他正在放羊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荆棘怎么样子啊？被火焚烧，然后荆棘却没有烧毁。所以摩西说，我要看一个这个大异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荆棘没有被烧坏？然后上帝在被火焚烧的荆棘当中怎么样子啊？向摩西说话，阿门吧。上帝就跟摩西说，摩西摩西，把你脚上的鞋子脱起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所以上帝就跟摩西说，我要差你去把我的百姓拯救出来。他们在埃及的哀声，他们在埃及的叹息，他们在埃及的哭声，我听见了，我要差你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是不是人类历史最重大的事情发生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绝对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重大的事情，人类历史的河流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转向，阿们吧。因为摩西去了埃及，而什么把摩西带到埃及去？是上帝的意象，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包括我们有一节经文，很多弟兄姊妹也是熟悉的，箴言书二十章十八节说，没有异象民就什么？民就放肆。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所以说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异象，我们没有对上帝话语的认识，我们就会放肆，我们就会不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那所以我们说什么是异象，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借着圣经上面这些启示的时候，我们去明白，我们要去晓得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真正改变人类历史的大事都是从上帝的异象开始的。然后我们还要知道什么是异象，异象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很擅长就是望文生义，是吧？异象异象，什么是异？异就是奇异嘛，象是什么？现象嘛，景象嘛。所以我们就认为说，异象的重点就是有些奇异的现象发生，这个叫异象。但是你注意看圣经当中所有的异象，它的重点不在于奇异的景象。其实像保罗他们这个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在一般人有头会觉得说，哎呦，可能我做了个梦，是吧？可能我见到一个幻象。其实它是不是很轰动？不是。摩西见到荆棘被火焚烧这个异象确实很惊人，但是也不像我们那个动画片，我们动画片里面画的那个荆棘被火焚烧那个景象，哇，很厉害的。但我相信更多你自己去想，就是摩西在旷野里面放羊的时候，一个荆棘在那里明显看到有火，但那个火是不是熊熊很大，估计不一定，但是把摩西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但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摩西就在那观察说，哎呦，这个荆棘火烧啊火烧啊火烧啊，然后摩西回来说，我悟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上帝在荆棘燃烧的火焰当中跟摩西干什么？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我们说什么是异象，异象它的重点不是特异的景象，异象是上帝向我们说话。异象的重点，如果我们讲到异象的话，异象它就是从神而来，上帝特别赐给我们的启示。异象不是想象，异象不是幻觉，异象是什么？异象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上帝向我们说话。你抓住这个才叫抓住了重点，阿们吧。如果你抓不住这个，你没有注意说异象其实重点是上帝跟我们说话，上帝向我们启示的话，你没有抓住重点，你就变成被那些枝枝节节的东西抓住。就是如果假设摩西在旷野里面那个荆棘能够保存到今天，请问那个荆棘的价值大还是我们读的圣经的价值大？是那个荆棘的价值大，还是上帝在荆棘当中跟摩西说的话的价值大？上帝的话，阿们吧。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怎么造天地万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地球就有了地球，神说要有太阳就有了太阳，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异象的重点不是特异的经历，而是上帝向我们说了什么，阿们吧。 你一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去看圣经，你去听有些人说，哎呀，我见了异象了，你先别急着跟他一起兴奋，你听听他说的异象是什么，他的重点是什么。如果他的重点是说，哦，你知道吗，我昨天做那个梦啊，哇，从来没做过这样的梦。我们以前我也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她说，哎呀，我那时候做了一个梦，哇，那个天蓝的呀，蓝的呀，你就从来没见过那么蓝的天啊。然后我就等他说下文，他没有了。他说不对，这个不是，你明白吗？你看到天再蓝，你看到地再肥沃，你关键是上帝借着这个事情跟你说什么，这才叫异象。阿们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去看何为异象，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上帝向我们说话，你要明白，你要知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每天去读圣经的时候真的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圣经是谁的话语啊？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听，说主啊，你向我说什么，主啊，你跟我讲什么。阿们吧。非常重要。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啊，把我们，其实魔鬼就是这样欺骗我们的，说哎呀，基督教读圣经啊，伊斯兰教读古兰经啊，佛教有佛经啊，不都是这样子咯。不，你读圣经的时候，唯独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是在翻开神的话语，是上帝借着圣灵亲自向你说话。所以你千万不要轻看你的读圣经，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说你这么忙，哪有时间读圣经，对吧？你一天能读五分钟圣经不错了，你值得奖励了，你已经很好了，你已经超过百分之多少的基督徒了，哎呀，超过怎么样。不，我每天得到上帝的话语，得到上帝的启示，听见上帝跟我说话，这个是最宝贵的。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会有异象，为什么我们会有异象。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其实讲到异象，异象是我们基督教独有的，其他宗教是不讲异象的。比如说讲佛教，佛教讲究什么？佛教讲究悟，对不对？你要悟，你要悟出，要么顿悟，要么见悟，就是你自己渐渐的领悟，或者你突然明白。但他们不会说，哇，那天佛祖给我一个异象。有没有听见有佛教徒这样讲？没有，没有，对吧？伊斯兰教讲不讲异象？不讲，你知道吗？只有基督教会讲异象，而且圣经当中这么多的异象。然后到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2022年上帝给我们的异象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敢这样去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东西。其实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和他们拜的偶像大不相同。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拜的这位上帝是怎么样子啊？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些经文，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来读哈，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哈，一起来读。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你看，这个就是先知阿摩斯他讲的一段话。他说什么？他说主耶和华如果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众仆人，就一无所行。这句话其实是很震撼的。他讲什么？上帝会跟我们说话，然后而且还说一件事情，说如果上帝不跟我们说话，他会什么？他什么都不做。他在做事情之前居然要跟我们说话。那这里面他隐含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因为圣经这些方面的经文很多，就是我们在圣经当中讲说，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帮我把那个门关一下。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知道，好，我们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什么叫又真又活？对比一下，佛教拜什么？拜偶像。偶像是什么？偶像会不会说话？偶像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有手不能做，有脚不能行。阿们吧。其实这个世界上面除了敬拜独一真神的都是拜偶像。你注意，有些基督徒来到教会当中他也想拜偶像，因为我们天然的罪性就是拜偶像。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宁可要死的教条，我们不要活的上帝。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以前也提醒大家，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说你要告诉我真理，我们很好，要知道真理。但是有些人为什么要知道真理？他是说你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就可以把上帝丢开了，我知道怎么做了吗？不用上帝教我了吗？对不对？你明白吗？但上帝给我们真理的意思是干什么？上帝给我们真理的意思是让我们亲近他， 让我们靠近他，让我们天天与他同行，阿们吧。这是完全两种态度。所以你不要听到一个人说我喜欢真理你就鼓掌，你要听他讲下一句，你要真理干什么？你要真理是为了亲近上帝还是为了丢开上帝？那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上帝他又真又活，他向我们说话，他真的是向我们说话。你去看圣经，圣经上帝造万有是刚才我们刚才讲了神说，对吧？然后他造的万物当中只有一种受造物是能听的，什么受造物？人，人能听，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晓得，真的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大大的感恩，就是上帝造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听他跟我们说话，然后上帝就不断的去跟我们说话。而且圣经当中记载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上帝跟摩西说话，对吧？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话，上帝跟保罗说话，上帝跟我们说话不说话？
说，
借着什么说？借着圣经，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他的教会。比如说今天你来这里，我们反复强调，我们每个人真的在这方面都很软弱。我们来教会，我们很容易说我们要听一听那个传道人说什么，对，你要听传道人说什么。但是你更重要的是要越过传道人，透过传道人听谁说话？听神跟你说话，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学会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每一次聚会你都会大有得着。为什么？因为你听见神跟你说的，阿们吧。上帝今天跟我说了安慰的话，上帝今天跟我说了激励的话，还是上帝今天跟我说了责备的话？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他真的是又真又活。包括我们不仅是圣经，如果你去看历史也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基督教当中有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他那个时候做了教父，然后他到处去服侍。他曾经去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呢，他要回到他的住处，经常就走一条路走一条路。结果有一天他还要走那条路回去的时候，突然圣灵给他一个感动，让他绕路走，让他走另外一边。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上帝其实在跟他说话，他就绕开走了，走了回去不在意这个事情。过了一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和我们现在还不太一样，就是他牧养的会众当中有一个人找他来忏悔，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那天恨你恨得咬牙切齿，我埋伏在路上准备杀你，但是你居然那天没走那条路。”原来就是上帝那天就感动他。我们近代历史也有啊，你知道，我们知道对二十世纪直到今天影响很大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有一个伟人丘吉尔，丘吉尔其实也有这样的一次经历。有一次他正在他的房子里面，突然在他的心灵当中有一个声音叫他赶紧走赶紧走，然后他就离开他的地方，然后一枚炸弹过了几分钟，一枚炸弹下来把他原来的地方炸掉，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去思考，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无数的宣教士为什么来我们当中，比如说我们讲的戴德生为什么来中国，是因为上帝感动他引导他，阿们吧。那个小妇人艾伟德为什么来中国，因为神给他的意象引导他让他来，阿们吧。所以我们真的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晓得，我们说其实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启示主。所以这位启示的上帝他就向我们说话，他就在我们当中去做奇妙的工作。好，所以我们好真的要去知道。那个潘弟兄在我的那个教牧室那边桌子里面有电池，你去拿电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晓得。而且我们在讲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启示主。为什么我们讲启示主？启示的意思就是说话。启示是什么？启示是向人说话，把奥秘揭开。所以我们刚才读那节经文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启示是把奥秘揭开。所以我做一个对比，就大家知道启示和变魔术正好反过来。变魔术是干什么？变魔术是骗人，而且变魔术是要掩盖，对吧？你看到那些变魔术的时候，我也在水上走，他就是千方百计让你眼睛看不见，在他脚下拖着他的东西，对吧？变魔术的那些拿一个东西，哎哎哎，嗤一下不见了，对吧？他是为了什么？为了其实把一些东西掩盖掉。这是我们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要去知道。那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弟兄姊妹，好，我们要去晓得。 那我们需要去晓得，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大家需要去知道说，那我们的上帝他是启示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他会把在我们面前把奥秘揭开，然后他会怎么样子啊？他会向我们说话，阿们吧，他会跟我们去说话。所以你明白，这位上帝是摩西的上帝，这位上帝是保罗的上帝，这位上帝是不是你的上帝？
是的。
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新圣福音教会的上帝？阿们吧，你知道他是，所以他古时说话，现在变哑巴了没有？上帝什么时候变哑巴？从来没有。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哈有一个信心哈，你就去知道，你就去晓得说，我们的上帝必然会向我们说话，这是我们要去知道。而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盼望大家去知道，就是什么呢？当我们讲到说上帝会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说上帝怎么向我们说话，上帝会怎么向我们说话。我们是不是说，哎呀，梁弟兄，今天你讲这个道理，我就知道上帝会向我说话了，他从此以后事情就改变了，是不是这样子？上帝怎么向我们说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些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七节，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讲得非常清楚，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怎么样？彼此相交。然后他儿子谁啊？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要能够跟上帝相交，靠耶稣，阿们吧。我们刚才一开始带我们一起今天读了经文，读了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就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跟上帝之间沟通的桥梁是谁啊？耶稣基督。所以你有了耶稣，你就能听见上帝跟你说话，你没有耶稣，你听不见上帝跟你说话。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就像我们在这里讲的保罗，你知道保罗他被上帝所得着的时候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就上帝突然大光照在他身上，对吧？然后那保罗就被上帝的光照到，听见上帝跟他说话。跟保罗当时有同行的人，同行的人听见没有？如果你们读圣经就知道，同行的人就说，哎呀，打雷了，他们觉得打雷了，就是保罗是听见上帝跟他说的非常非常清楚，然后但是呢其他同行的人以为说是打雷了。那个铃放到一边，不要跟那个音箱放一起就行了，你那个门铃放一边就好了。所以我们需要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需要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跟神能够相交离不开基督，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世界上面其他宗教有没有虔诚的人？有些人非常虔诚，比如说如果有人去西藏去旅游，你看有些藏传佛教，当然里面有些假喇嘛，有些假和尚，但也有些很虔诚的人，真的叩头，从家叩到拉萨叩死。你去西藏的路上，如果你是自驾行，你经常会看到有人死在路上，因为他要从家里面扣等身长头。什么叫等身长头？一个头扣过去，手趴下来，手趴的那个位置他站在以后，他脚要站在手趴的位置上面，然后再扣下一个头，从家里一直扣到拉萨，有的时候要扣几百公里过去，所以他半路就死掉了。他虔诚不虔诚？虔诚。但是他能不能听见上帝说话？为什么不能？他这么虔诚还听不到吗？他没有什么？他没有那个桥梁，谁啊？耶稣基督，阿们。弟兄姊妹，因为他没有耶稣基督，所以他听不见上帝跟他说话。这就是世界，这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有的时候基督徒，然后一般有些不信的人会对基督徒很误解，说你们很奇怪。你说保罗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说我听见主跟我说话，他还跟上帝交流，但他旁边的人说打雷了，保罗你是不是有点问题哈？我觉得你今天出问题了，你为什么在那唠叨？你为什么在那自说自话？而且那个保罗从马上掉下以后，他眼睛发生什么事情？他眼睛就瞎了，看不到了。直到后来上帝差哥尼流来了，然后按手在他身上，他眼睛上的鳞片掉下，他才重新再看见。阿们吧。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与神相交，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我们圣餐礼是纪念谁啊？纪念耶稣基督。我们的圣餐礼就是跟神相交的，阿们吧。如果你圣餐礼你只看见一个饼，只看见一个杯，你没有看透。你要凭着信心说，借着圣餐礼我纪念耶稣基督，我与上帝相交，阿们吧。而且我们说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是把我们的罪洗干净，他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能听见上帝说话。而且更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听我们说话，你知道吗？上帝听我们说话，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上帝听我们说话？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听不听啊？听，主就听我们说话，这才叫相交，阿们吧。所以真的很奇妙，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太多人又把基督教的祷告和其他宗教的那些祈祷又混在一起。伊斯兰教徒他们有没有祈祷啊？
有，
但是他们的祈祷是他们宗教功课。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们说你要祷告，他说哎呀，梁弟兄你又给我加功课了，是吧？你又给我加功课了，一天要祷告几课啊？做多少功课？不是，你祷告的时候，真正的祷告在基督教里面的祷告是跟上帝相交，就是你领受了上帝给你的话语，你回应上帝，你回应上帝，你把你对上帝的感恩回应出来，你把你对上帝的赞美回应出来，你把你的祈求向上帝说了以后，上帝听不听？上帝回应你不回应？回应的，上帝会回应你的。所以这就好像朋友交流一样，你说一句我说一句，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就是我们奇妙的地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包括我看到有一些一些教材，一些什么出信栽培的教材，它的重点都不是说你祷告的时候是跟上帝相交，它都是在讲说你祷告的时候应该这样做那样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八点你要做到就算了。其实祷告就是跟上帝说话，祷告就是听上帝说话，然后又让上帝听见我们说话的时候留意上帝怎么回应我们，阿们吧。这才是基督教的祷告。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这就叫相交。我们是与神相交的人，我们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人，我们是被上帝所爱的人。那么包括像我们教会的守望台，你登上守望台为了什么？你是在守望台上一群人向上帝表达感恩，表达赞美，发出祈求，然后一起来观察上帝怎么回应我们，阿们吧。我们在主日讲道的时候也是上帝借着讲台跟我们说话，然后我们上帝期盼我们什么？回应他。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讲说，你们不能只是听到，你听到还要什么？还要行道。你要行，为什么要行道？因为这就是我对上帝的回应，阿们吧。你行道了以后，上帝又会指引你，让你知道说你下一步神的心意是什么，阿们吧。这是我们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再讲异象。我们说异象是上帝的工作计划，我们说异象是上帝的工作计划。你说梁弟兄什么意思？其实在这里的话，我盼望大家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明白一些很宝贵的真理。上帝为什么把异象赐给我们？异象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讲到异象，我们都想到说，哎，这个我最近不知道该干啥，上帝要给异象给我，让我知道该干啥啊！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家要做什么，我们教会要做什么，这是我们天然的想法。我不是说这个想法就是错，连我们自己也经常都是这样想。但是你需要去知道的，异象它真正的目的，它真正的核心，它真正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当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的时候，其实上帝的重点是让我们认识他，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你看，上帝在亚伯拉罕打败了武王给他异象，其实之前上帝就给他异象，上帝把亚伯拉罕从他家里面招出来说，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往我要你去的地方去，论福我要什么？我要赐大福给你，然后万民都要因你得福。你看到了吗？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这个话的时候，就是要让亚伯拉罕去认识他。每当上帝把异象赐下来的时候，都是要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知道我们这位上帝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所以如果我们去讲异象的时候，我们的关注点不在上帝身上，我们就偏差了，阿们吧。所以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学过不在一样的弟兄姊妹就更加清楚，我们不在一样当中说，我们的上帝经常在我们周围纵工，而且上帝邀请我们加入他的工作，然后他邀请我们加入他的工作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我们认识神，而且知道他的工作，知道他做工的方式，阿们吧。 你真的去晓得，所以上帝赐下异象的目的就是这样。再看摩西就更清楚，对吧？上帝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说：“摩西，摩西。”然后摩西说：“哎呀，不认识上帝啊！”他很惊讶。上帝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然后摩西就跟上帝去对话，上帝就告诉他说：“你认识我，我是有恩赐有怜悯，我百姓的呼声我是听见的，就像我们刚才讲，我是一位启示的主。”然后上帝跟摩西讲他准备做的工作是什么，他说：“我要借着你去做工，对吧？我要去完成我的工作。”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的时候，然后包括他做工的方式他都告诉我。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什么是异象，我们说简单来讲，异象就是上帝的工作计划。你千万不要说我不知道我的工作计划是什么，所以上帝给我一个异象告诉我我该做什么啊！你这个时候求上帝比你自己自作主张当然要好，但是还不够，你还要再进一步。因为当上帝把异象赐给你的时候，上帝告诉你的是他的工作计划。阿们吧。那你当你去明白，当你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说异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说异象的内容就是上帝的工作计划，意象的内容就是上帝的工作计划。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三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你看上帝跟摩西呼召的时候讲的清楚不清楚啊？很清楚。上帝在这里他告诉摩西是什么，摩西第一开始为什么惧怕，摩西为什么说我不能去，我做不了？因为摩西他的观念是说，哇，上帝你让我做这个事情，我做不了啊，我口拙舌笨呢，我离开埃及这么多年，我离开埃及已经40年，你现在让我去做，我在埃及又没名声，我又没有影响力，然后埃及原来我是埃及的王子，现在人家都不知道我是谁了。以色列人记得我吗？以色列人也不记得我，因为我离开以色列人也有40年了。你试试你离开地方40年，然后还很多人见到你说：“哎呀，你来啦！”会这样子吗？你离开一个地方10年，很多人都说：“你是谁啊？”你说：“这是我家房子啊，这是你家吗？”他都不知道了，对吧？他说：“我离开40年，我能做什么？”但是其实上帝跟摩西讲这个话的时候，到后来摩西就明白，我们现在就要明白，就是上帝在这里告诉摩西说：“我打发你去。”我要做的工作是把我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阿们吧。所以什么是异象？异象的内容是什么？异象的内容是上帝的工作计划。异象不是上帝给人的项目清单，异象是上帝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跟上帝求说：“主啊，你给我们2022年我们教会的异象。”我们不是说上帝你给我们一个计划，然后我们拼命去努力，主你在旁边看着哈，你看我们怎么表演，你看我们怎么努力。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大错特错。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意向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知道上帝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加入进去，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有意向的人为什么就不放肆？因为我心里有缺据。为什么？上帝的工作会不会失败？上帝的工作会不会半途而废？上帝的工作会不会做的，哎呀，这个让人哎呀提都提不起来？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的工作一定是成功的，一定是创始成终的，一定是让人惊讶的。阿们吧。所以上帝把摩西差到埃及，我们讲，我们你再去想，太让人吃惊了，将近500万个奴隶，手无寸铁，从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埃及出来，然后一根头发都没有掉，一个人都没有损失，你可以想象得到吗？我们现在说，哎呀，如果哪个地方，其实而且他们还不是在那个地方是贵宾，他是奴隶，是人家的重要的生产力，人家放他们走，然后一根头发都不掉，你相信你能做得到吗？你相信有哪个伟大的统帅，马其顿、亚历山大、拿破仑，哪一个能做到？没有一个能做到，阿们吧。但是上帝做到。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当我们说主啊，把你的意象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上帝的工作计划，阿们吧。我要加入的是上帝的工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看事情，你就会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再讲，我们讲到上帝的工作计划，你知道上帝工作计划它的中心是什么吗？就是上帝他要给我们的意象，它的中心是什么吗？它的中心就是福音。弟兄姊妹，我在讲，我们很多人，特别是今天，很多人很惶恐，同意吧？ 特别是今天的中国，好，包括上周，哎呀，那个佩洛西来访问台湾了，然后我们很多人很纠结啊，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那股票噼里啪啦往下掉，是吧？之前好像他还没来，中国 A 股就掉，就5000多只股票就在那跌得一塌糊涂，是吧？大家恐慌不恐慌？恐慌，非常恐慌。今天这个世界会不会发生战争？今天会怎么样子？然后到底什么东西？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你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要能够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往前走，你必须抓住规律，同意吧？如果看现象你看不清楚的，但规律在哪里？我们很多经济学家讲经济规律，说按照这个经济学，现在中国的经济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我跟你分析，对吧？有些人说我有文化，我从文化的角度跟你去分析中国的状况，社会状况到底如何，你去听他讲的都有一定的道理，对吧？还有一些人从军事说，哎，最后决定的都是刀把子，是吧？你看看谁军事厉害，我跟你讲讲美国的军事如何，中国的军事如何，我们听啊听啊，这是一各种各样的规律。但是我跟你讲，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是不同，上帝给我们神圣的使命，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光是盐，因为我们认识这世界上面的人不认识的东西。认识什么？上帝的计划，上帝在宇宙万物当中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中心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段话，好，我们这里就不读了，就有一段话，上帝在生命记当中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讲说，他让万国以以色列为中心来摆定万国的疆界。所以我们说，哇，从地理上面来讲的话，以色列这个地方在中东，其实正好是欧亚非三个大洲交接的地方，说哎，这个是中心，这只是其中一小方面，其实它还有预表的意义。预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上帝以福音来规划万事。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让中国发生的事情，上帝让美国发生的事情，上帝让这个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都是围绕福音展开的，都是为了他的福音不断的推展出去的。你再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豁然开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事情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比如说对经济不利，但你要有一个信心，它对福音有利。有些事情看起来说对这个不好，对那个不好，但是你要知道它跟上帝的福音是有关系的。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些人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啊，有的人看现象已经很恐慌，但另外的人不恐慌，因为他知道规律。基督徒在这方面要成为这个世界里面的定海神针，就是因为我知道属灵的规律，而且我抓住那个真正重要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我们讲到万事万物以福音为中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还盼望大家要去知道，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一系列关于教会是神的家，教会系列，我们教会系列没有讲完呢，我们以后还会跟大家去讲。那么我们跟大家去讲了教会里面真正的元首是谁？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阿们吧。教会是神的家，第一个委身教会的是谁？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阿们吧。教会真正的元首是谁？耶稣基督。你知道上帝要把他的福音工作在全世界展开的时候，他使用的最重要的工具是什么？他的教会。阿们吧。他的教会。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刚才讲了，其实上帝他有工作计划，上帝做事情有计划没有？还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让我们有些基督徒很可爱的，我们说这个才叫信心呢、啊、我们觉得做计划没有信心呢、啊、不能做计划。其实上帝什么时候开始做计划？上帝在创世以先就把所有都计划好。所以做计划不是不属灵，其实是效法上帝。但是你做自己的计划，而不是去关注神的计划，这不属灵。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再去看，而上帝在万事当中他计划的中心是福音，而他的福音要传开的重点就是他的教会。所以教会会，上帝会不会给教会做教会的计划？会不会？绝对会。上帝给教会做计划是很宽泛的，说上帝会给教会做计划，但对我们这间教会没计划，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我讲这个，我就盼望弟兄姊妹你就去晓得，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偏差真的很大，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我们说你知不知道上帝对我们这间教会的计划，很多啊，你是不是有点灵恩呐、啊？怎么会上帝给你有计划？上帝当然给每一个教会，因为教会这么重要。阿们吧。你明白吗？上帝的教会是这么重要，所以他一定 会给他的教会制定计划。阿们吧。你要真的去晓得，真的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而且教会的元首是谁啊？是我们的上帝啊，是我们的基督啊，对吧？他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在讲哈，比如说在你们家里面，如果你在家里面是爸爸，你说我在我们家当中制定我们今年的计划，可以不可以啊？正常不正常？正常。如果是儿子制定计划，有点不太，有点奇怪哈。说哎，爸爸失职了，爸爸什么计划都不做，只是儿子做。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谁是爸爸？我们的天父。阿们吧。这是神的家，所以他在教会当中要做计划，这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的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要发现上帝给我们教会的计划。你知道很多教会为什么软弱？因为一说他，包括我们自己以前也是这样，我们说我们就做吧，我们就努力呗，对吧？反正就努力啊，上帝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要传福音，没错，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爱弟兄姊妹，没错，我们要爱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更进一步说，主啊，你告诉我你对我们教会的计划是什么，可不可以？
可以。
然后我们这样跟上帝说，上帝会不会说你真多事，这事儿我不想让你知道，会不会这样子？不会。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他讲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你知道，我们讲到这里，你就晓得说，真的是魔鬼对基督徒好多欺骗，有很多完全不属灵的东西，我们把它当作属灵，而真正属灵的东西，我们排斥的很厉害。因为当我们学会了去寻求上帝的工作计划，加入到上帝的工作计划，我们就会大不相同。阿们吧。你就不会迷茫，你就不会说很茫然，说我也不知道我们教会要干啥，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们教会会怎么发展，哎呀我很慌，哎呀我觉得很没劲儿，我还不如去公司呢。我们公司年初就制定工作计划了，今年我们的营业指标要多少，我们要拓展多少个客户，我们要发展多少市场，我们早就清楚，我们就努力。然后一开始老板就给我定了规矩了，说今年你是销售人员，今年你要卖100万，卖了100万我给你多少钱的奖金。然后到了教会，这些全部都没有了。我们不是说你要教会你赚100万，没这个事情，而是说我们看到上帝对他的教会是有计划的。阿们吧。你做一个有计划的人，而且你不仅仅是有世人所说的计划，你是更进一步，我要知道上帝的计划。阿们吧。上帝对你们家有没有计划？有没有？有。你可不可以去求上帝把你们家的计划告诉你？可不可以啊？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行事有定见，你就不会迷茫。哎呀，我先生还没信主啊，那上帝能对我们家有计划吗？当然可以，你去求上帝会指教你，上帝会教你说你怎么去做，然后一步步帮助你的先生更加靠近耶稣。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而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要上帝的计划，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甚至我们讲了这样的道，我们有些弟兄们学了不再一样，还是不愿意要上帝的计划，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想要自己的计划。我有计划的，一旦把上帝的计划拿出来，我的计划就被破坏掉了。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一旦自己有了计划，而且他决心要把自己的计划付诸实践的时候，他连教会都不来了。你信不信？因为他怕来了教会以后听见上帝要改他的计划，对不对？哎呦，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的计划好还是你的计划好？上帝的计划比你的计划好多少倍啊？两倍吗？三倍吗？100倍吗？10000倍都不止。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上帝他为他的教会制定计划，我们在他的教会当中，我们谦卑仰望他，寻求他，就会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意象，上帝赐给我们意象的时候，你需要去知道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意象就是他的工作计划。我要借着上帝的工作计划认识上帝，我要借着上帝的工作计划知道上帝要在我们当中做什么，我要借着上帝的工作计划，就是上帝的意象，我需要知道是我怎么加入进去。阿们吧。而且他一定为他的教会制定计划。很多时候上帝制定计划只是我不知道，我需要求，我需要求，我需要知道，主啊，求你告诉我，当我知道了以后我就配合。阿们吧。我们能不能知道了上帝的计划，说主啊，我觉得你这个计划有点不太好，这个不是这样安排的，应该换一个模式，主我跟你商量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叫不叫信心，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骄傲自大，阿们吧。你的计划比上帝的计划还要牛。你知道这个世界里面太多基督徒展现出那种骄傲，就是要改上帝的计划。主啊，我觉得你的计划不够好，我的才好，我告诉你我的方法。其实你到上帝面前真正很重要。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最注重旧约圣经当中的一句话，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你们独一的主。你关键是听上帝跟你说，阿们吧。你为什么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么迷茫？你为什么很多事情上面你很恐慌？因为你听不见上帝的说话，因为你用你自己的成见把你的耳朵堵住了，因为你用你自己的计划把你的眼睛挡住了。阿们吧。把你的计划放下来，把你的成见放下来，让你耳聪目明，看上帝，听上帝，你就一定大不一样，没有人能跟你比的。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意象就是上帝的工作计划。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说我们的意象。弟兄姊妹，当上帝把意象赐下来的时候，是有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他自己，还有一方面呢是领受意象的人，谁啊？我们，对吧？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说，我们该如何领受上帝所赐的意象，上帝把意象赐下来，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回应，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上帝其实把意象赐下来的时候，特别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上帝赐下意象的方法，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借着圣经，他借着我们的祷告，他借着教会，他借着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周围的环境向我们说话，而我们的回应非常重要。阿们吧。我们怎么回应上帝，这个非常重要。那所以我们怎么去领受主的意象呢？其实这方面来讲的话，那有很多，我们今天不可能全部都讲来，但我讲一讲，就是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圣灵感动我要大家去注意的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第一个，我盼望大家去知道，当上帝把意象赐给我们的时候，是他要赐福给我们。很多人一讲到说上帝要给我意象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说，好了，我准备好了，我准备承受重担，承受压力，甚至我承受亏损啊。所以我上次问大家，我说上帝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受不受亏损？也还有不少弟兄姊妹说受。我说真的吗？当上帝把意象赐给我们的时候是干什么？他是要赐福给我们。阿们吧。摩西80岁的时候有上帝荆棘火焰的意象，摩西后来怎么样？他的生命如何？他比他80岁之前如何？他是更大蒙福了还是更糟糕了？他蒙的福太大了，是完全让人想象不到的。阿们吧。如果没有这个意象，如果摩西没有听从这个意象，他不过是在米甸放羊的一个牧羊人，全世界没有人会知道的。同意不同意？
同意。
但是今天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摩西，因为他改变了世界历史。为什么？因为他领受了意象，他的人生成为一个有意象的人生。所以有意象的人生是一个蒙福的人生。所以当上帝把意象赐给我们的时候，不是要压榨剥夺，而是要恩上加恩。阿们吧。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一下，不是压榨剥夺，而是恩上加恩。所以你为什么要去寻求意象？你为什么要去寻求上帝的意象？就是你盼望生命要更新，你盼望是恩上加恩的。阿们吧。真的，你看保罗，我们刚才讲了，保罗领受了这个马其顿的意象，当然他后面领受艰难，但是他把欧洲的福音的大门给打开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还能感受得到。阿们吧。你今天依然能感受到保罗领受意象对全世界的影响大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直到今天还能感受到摩西领受了上帝荆棘火焰的意象对全世界的影响，直到今天你还能感受得到，这就是祝福。阿们吧。这就是上帝恩上加恩他那重大的那极大的力量。你明白这些？所以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摩西在旷野里面，当他只是看到荆棘火焰的时候，就他自己看见了这件事情。当时轰动不轰动？这件事情当时轰动不轰动？一点都不轰动，当时新闻联播都没播，对吧？当时只有摩西一个人知道，这绝对在人看来是一件极小极小的事情，但是没想到对全世界影响这么大，对人类历史影响这么大。阿们吧。当戴德生跪在他的中国地图前面为中国流泪祷告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个年轻人给中国给人类历史会带来极大的改变，我们还在其中呢。 你再过四百年再去看，你就知道戴德生他们进入中国意义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情。而我们以为的什么秦皇汉武，其实对中国的影响，从跟他们相比来讲的话，那就是灰尘和大厦的比较，差的就是那么远。阿们吧，你真的去思想这些。所以弟兄姊妹，当上帝把意象赐给你的时候，是要让你蒙福的。你要寻求上帝的意象，而不是听了魔鬼的谎言拒绝上帝的意象。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要去领受上帝意象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要蒙福的，我们的上帝不是要压榨剥夺我们，而是要让我们恩上加恩。而且他恩上加恩给我们，他有没有前提啊？我们说，哎呀，你学历太低了，不行，你们家收入不够，不行啊，你这个人呢，身体不够好，不行，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看到上帝他把意象赐下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对吧？摩西领受意象的时候是80岁，对吧？亚伯拉罕第一次领受异象的时候是75岁，但是大卫领受异象的时候是10几岁的孩子，对吧？他就是这样奇妙的，我们的上帝如此的奇妙，你去领受异象。那第二个，我们说当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的时候，他要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领受上帝的异象是要拯救你脱离自我。我们人很多时候最大的问题，我们说魔鬼会搅扰我们，魔鬼会攻击我们，世界会引诱我们，但是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自我，同意不同意？我们经常走不出自己，我们被自己所虐待，被自己所欺骗，被自己所辖制。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你知道吗？对你自己最狠的人是谁吗？是你自己。放不过你，不肯原谅你的是谁呢？是你自己。上帝都原谅了，你还不愿原谅，对吧？但是你要知道说我们怎么去脱离自我。我们有时候说脱离自我，你只是这样去讲不行。你要脱离自我，你就要看见神。你特别要看见谁啊？看见基督。当我看见基督对我的爱，当我仰望基督对我的爱，当我立了一个心志为基督而活，效法基督的时候，你才脱离了自我。这个时候自我不再辖制你，甚至不是说你变成没有自我，是现在开始我的意念要跟神的意念开始去同步。阿们吧。所以这是最奇妙，这是最美好的。所以一个人被基督所拯救，一个人仰望基督的人，他不是变成说我没有决断力了，我没有意志力了。包括我以前看过一些课程，我是很不认同的。他说，哎，我们大概到天上我们就没有自我意志了。哇，我说那跟机器人有什么区别？上帝不做背乎他自己的事情。我们被基督所圣化以后，我的意识越来越多跟神同步，这就是上帝做的。阿们吧。而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大不相同。怎么不同呢？特别我们讲到异象，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绝对不是让我们自夸，绝对不是让我们炫耀的。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就，哎，我有异象，你有没有啊？你没有，我们就骄傲自大的。哎呀，你们教会有没有异象？你们教会居然没有，我们教会有啊！我们很容易就骄傲自大。不是的，你越领受上帝的异象，你越要谦卑。阿们吧。你越知道说这是上帝的计划，这是上帝的功，上帝让我知道了，这是何等蒙福的事情！我如此卑微，如此不配，上帝居然做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上帝用异象来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讲的话，上帝其实有一部分上帝是喜悦的，有一部分上帝批评他。摩西就跟他40岁的时候那种骄傲，那种说舍我其谁，大不相同。摩西说不行，我是口拙舌笨的人。就是他在上帝的意象面前他折服下来，他承认我很软弱，但是呢他又承认自己软弱呢，他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说我做不了。上帝就跟他说，谁造的舌头，谁造人的嘴巴，岂不是我吗？是不是？对不对？所以你要谦卑，但你要靠我刚强。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不要自夸，不要炫耀，我们要什么？谦卑顺服。我们再讲，你看保罗领受了异象以后，我们这个经文我们再读一下，使徒行传16:9-10，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你看保罗什么反应？保罗一听，马上这里面随即是吧，就往马其顿去，然后要干什么？去传福音。他们很清楚，马其顿人在这里讲，保罗他们第一个回应，就像我们刚才讲，上帝工作的重心是什么？上帝工作的重心乃是他的福音。阿们吧。我们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把他的工作去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谦卑，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顺服。我要顺服上帝，像保罗一样。阿们吧。我要顺服上帝的带领，我要顺服上帝的呼召，我要听从上帝的引导。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上帝也给我们有意向，我们的意向2022年的意向是什么呀？顺服基督，征战得地。你问你自己，你的顺服几何？你的顺服如何？还是一旦你自己的想法不能够实现，你就怒气冲冲？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我们和保罗的差距就在这里。阿们吧。我要顺服，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很艰难，但我要有一个心智，我愿意顺服主。你只要有一个愿意顺服主的心智，你马上走出来。其实就像我们讲，很多艰难是因为自我，对吧？因为你自我太强大了，所以你走不出来。但是一旦你有一个心智说，无论如何我要顺服主，不管主带我到哪里。所以我们之前大家学不再一样的时候，有讲有一个牧师的一个见证，就是他原来牧养一个很大的教会，但是上帝给他感动要让他去一个小教会，他就跟主祷告，不是跟主讨价还价，主啊，如果你让我去，我愿意顺服。阿们吧。上帝经常做这样的事情的，真的。我们总觉得恩上加恩嘛，我原来牧养一个100人的教会，接下来应该就是300人吧，再往下应该3000人啊。上帝有时候不是哦，你原来牧养100人，现在我让你牧养10个人，你干不干？对吧？你原来觉得我很多能力啊，我这个也能做，那个也能做，上帝说我叫你帮我搬凳子，你干不干？哎呀，屈才了，上帝屈才了，屈才了。我这么多恩赐都是你给的，你居然让我做这个事情，不对呀。弟兄姊妹啊，我们就是这样子把很多上帝的恩典一个个划走了。当我们愿意顺服主，我们会大不相同。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说我们第二个，当我们领受上帝的意向，你一定要有个心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不要自夸，我不要炫耀，我只要谦卑顺服，这是领受意向的应有的姿态。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意向，我该做什么？我说你要付上代价，突破得胜。什么意思？再讲保罗，保罗领受了这个意向，他们马上就往马其顿去。然后他们去往马其顿，你知道就发生很多事情，包括他们收获，马上收获一个福音果子亚居拉。然后收获这个福音果子以后，他们去到腓立比，腓立比是保罗进入欧洲宣教的第一站。然后他们在那里传福音，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啊？发生有一个在腓立比的一个妇人的女佣，这个女佣其实被鬼附，然后但是她的贵妇呢是靠着她被鬼附来发财的，就是鬼会跟她可能讲一些预言，说哎，今天股票会涨，那只股票会涨30点，赶紧全数买入，然后到明天卖出，你赚大钱了。然后这个其实他就是用这些方法让他的主母发财。然后这个鬼妇的这个妇女呢，保罗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一直跟在保罗后面。你知道他讲话很有意思，所以魔鬼的工作你真的是要去小心。魔鬼在保罗后面一直说什么呢？不是去说别的，是说这是神的仆人，这是神的仆人，居然这样去说。一方面表明保罗的权柄连鬼都要认，但是保罗知道这后面其实是搅扰，因为这个女人是被鬼附，这个女人是怎么千方百计让人发财，其实远离福音的。所以当他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保罗就斥责，一斥责那个鬼就从那个女仆身上就只能走了。然后哇，女仆的女主人就不干了，我怎么发财？我发不了财了。所以就告保罗，结果保罗他们就被抓到腓立比的监狱里面，被打了很多棒，而且上了木狗。他们去到那里传福音，要不要付代价？要。然后他们付了，弟兄姊妹要把手机静音或者关机哈。然后那我们看到，但是他们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发生奇妙的事情。什么事情？ 突然地大震动，就是保罗和希拉在那祷告赞美上帝的时候，突然地大震动，他们锁链也解开，然后他们从监狱里面出来，然后看守监狱的那个狱卒一家就在那天接受耶稣基督信主，福音进入欧洲。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你一定要知道，当上帝把异象赐给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异象多么美的事啊，我就准备着鸟语花香，我就准备着浪漫了，我觉得上帝一赐给我异象我就去了大理啊，漂亮的不得了，哎呦美的不得了，我就去了西双版纳啊，最美的风景都在我眼前了。没有，当上帝把异象赐给你的时候，很多时候意味着你要付代价，但是是不是仅仅付上代价就没了呢？不是，而是你付上代价你会有突破，你会有得胜。阿们吧。其实当上帝把异象赐给你，你不愿意付代价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就不付代价了？当你不顺服上帝的时候，你付的代价比你顺服上帝付的代价哪个更多？不顺服你要付出的代价更多，而且能得着什么？除了得到教训别的都得不着。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顺服上帝付上代价突破得胜，我们一定有突破，我们一定有得胜。就像保罗后来跟亚基帕王他去分享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我盼望我们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真的不是去违背天上的意象，我们是得着上帝给我们的意象，我们是得着上帝给我们的带领，我们是得着上帝在我们当中他要做成的工作。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今天也是如此，我们领受了今年的意象，征战得地，顺服基督，让我们也立定一个心志，说我要付上代价，我要突破得胜。我们知道像我们刚才讲的，保罗他现在在天上一定有不断的有基督徒，因为每天都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上到天上见到保罗，跟保罗去讲说当初你们去到腓立比这件事情影响到今天。我盼望弟兄姊妹也要知道，保罗去腓立比这件事情在当时看来上新闻联播了没有？也没有。是大事吗？在当时看来绝对算不上大事，但是真正的大事发生了。我们领受的意象也是如此，当我们忠于上帝给我们的意向，我们努力坚忍向前，我们付上代价顺服主的时候，我们盼望，因为我们在地上也就几十年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这些人肯定上天上去了啊。我们当中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上帝给你一百岁以上的这个寿命，可能你去到二十二世纪是吧，我们这些人二十一世纪都上天上，我们盼望两百年之后有人上到天上说，梁弟兄、王姊妹、李姊妹，你们当初坚守了上帝的意向，你知道你们当初所做的事情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你要知道，你不要小看上帝对你的呼召，你不要小看上帝给你的带领。阿们吧。所以你不要浑浑噩噩的活着，这个世界就讲哎，你有个信仰不错了，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可以了可以了，不错了，你比一般人好多了，够了够了够了。不，上帝把我们呼召出来是让我们做这世上的光，做这世上的盐，做建在山上的城市，不能隐藏的。我们身上是有神圣的使命，我们是领受了上帝的意象的人。所以让我们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相信主今天给我们的意象，我们坚守到底，将来我们必看见这个意象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把世界历史，把中国的历史真正的改变就在这些事情。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所以最后啊，在我们做结束祷告之前呢，我鼓励大家，我们所有人，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向主去祷告。我们要向主去立志，不违背天上的意象，不被魔鬼所欺骗。我们不要被魔鬼把我们从这个意象当中去拉走。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丧胆，而是立定心志，要完成主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一起来祷告一分钟。现场引导我们在网上，引导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主你给我们的意象，真的是看到主你给我们带领，真的去顺服主你给我们的呼召。主，求你亲自施恩，亲自带领，亲自保守。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 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感谢主你把十字架的意象赐给我们，感谢主你把福音的意象赐给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知道我们2022年我们的意象是顺服基督，征战得地。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开始这一系列的新的系列的讲道。主，求你让我们借着这一系列的讲道去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看见你的工作，也让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立定一个心志，要加入你的工作。主啊，求你就施恩引导我们，祝福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就让我们在你的意象当中有份，就让我们去做成今天看起来也许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将来却对我们的人类历史，对我们中国的历史要有重大影响的事情。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求主赐给我们坚忍的心，坚忍到底，至死忠心。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